外面还有那个有一个新的那个 projector 上面，我以为是太阳打上去的。我说，奥兰多的太阳亮到这种地域，比中国的太阳真亮吗？然后有人说不是，我们装了一个投影仪。然后到那个儿童的那边去看的时候呢，有地板铺上了，还有一个门直接通往厕所。所以我说，牧师出去非常的好哈，有很多好的事情会发生。真是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你们祝福我们啊，差遣我们，给我们安息，然后我们到国内也有很好的侍奉，看见主的手的确在我们的家乡做美好的事情。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用真道重生了我们，也从上面呼召我们与你一同的奔跑。主，那天召实在是荣耀，也是我们自己力所不能的，但是主，你自己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好让你自己的教会在历世历代都记住，借着你的圣灵，在这幕后的时代做你荣耀的见证。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从前上面来的呼召，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使命更加的讨你的喜悦，得了完成。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我和师母的生日很特别，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度过，然后在美国也度过，然后据说方舟星期五又过一遍，然后主人也不在场就过了，目的就是吃蛋糕哈。但是由于时差的缘故，我过两次的时候呢，一个是在国内，一个在飞机上，还有在舟山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唱完诗歌的时候，我以为别人都忘了，突然祷告会祷告结束之后，突然有人就变戏法一样的变出一个蛋糕来，然后上面点的蜡烛呢是新式的，吹都吹不灭，所以今天的人实在是这个很有办法。然后呢，让我们两个人发许愿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人提醒我，哎，牧师你要小心啊，你今年是五十，该知天命了。真是五十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就连我爸给我发生日卡哈，也提这个，说哎，你是牧师，我也是基督徒，我问你一个问题，圣经中有没有关于天命的教训？如何看待天命？请大家打开今天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来认识天命。这个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到十八章，我们不用平常的方式，就请你打开到这儿，我要你念的时候再念哈。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一方面，什么是天命？一般来说，天命就是上帝对人的旨意，对人的呼召。当人类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呼召人要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我们把它称为文化使命。当人类堕落了以后，有一个更优先的权利，就是上帝呼召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失落了，你需要回转，靠上帝的恩典重新过一个人生，这种把它称为福音使命。如果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国度的使命，包括文化使命和福音的使命。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是特别的属于第二种的天命，就是福音的使命。这个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由路加写成的第十六章到十八章的初期，这一段也成为我跟我父亲的公开的答复，是圣经给我们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天命观，福音的使命。他向我们很清楚地明示两件事，说基督徒你的呼召是什么，换句话说你的天命，你的天召和地命。师母不太喜欢我的天召和地命，他说地命啥意思，你看一下就明白了，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地命，天上的呼召跟地上的使命要在一起，就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圣召，在一个堕落之人被翻转之后身上要发生功效之后呢，导致他在地上靠着这个福音的能力展现着一个与众不同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从堕落之后，在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将来的启示录来展开。我们今年就是这样来走过的。当你来思想我们三年前，我们是一张一张的走过使徒行传，还有人记得三年前吗？对，真的，我们是一张张的讲广传福音的，沿着使徒行传。然后今年我们是选择了什么，都是故事，从旧约到新约来找，现在已经到了什么，使徒行传，圣灵的列传。在初期教会，圣灵怎么降下能力，让他们在哪里， 我们的长老有问题，可能交代的不清楚啊。再来一遍哈，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呢，直到地极哈，做全球做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会接续李鸿宁长老上次我们讲的，上次他说预备我们要进入一个普世的宣教。如果说哥尼流的事件是一个第一个外邦人近前的人，神用这个彼得，一个犹太人的使者，然后说万物都可吃了，现在包括外邦人也因的缘故可以享受以色列的福音了，预备了那个福音的展开，但是它只是一个雏形。真正大规模的外邦人归主是从保罗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跳到了耶稣的使徒，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蒙召以后，他怎么样跨越亚洲进入欧洲的这段旅程。我们的小组查经，我星期五在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已经到了很后面了，保罗的受苦都讲到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很熟悉。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不会那种特别解经式的讲道，我会整个横跨这个16章和18章，让我们感受到圣灵在初代教会如何给教会有这样的能力，那种动感，那种战斗力和生命力。这也是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好的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来看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这个保罗作为使徒从天上来的呼召如何具体的被引导成为整个教会的宣召，这个天召。第二个，我们要看从这种天召中产生出地上义无反顾的回应，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开始传到地极。简单的来说，就是基督教会地命不光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更要为在座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上帝的圣灵今天在普世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向基督的教会发出什么样的天召，给他什么样的地命，神圣的呼召，我们与使徒同蒙这个天召，不是吗？永恒的使命，我们与使徒要什么？共创大业。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神圣的呼召。什么是天召？我简单跟他讲了，就是上帝从天上对人类发出神圣的呼召，召唤或者说圣旨。你看保罗是一个被蒙召的人，到了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一块来看第十六章的1到11节，我们一块来念。好，大家都已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吗？如果你不知道呢，请你翻到圣经的第一页，有目录，这个是新约的第五本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弟兄姐妹念双数。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人，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个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去比推尼去，圣耶稣的灵却不许。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于是从托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拉摩特亚、萨马特亚，第二天到了亚里波利、尼里波利。好，我们停在这儿，我们就停到这儿。其实基督徒是十分蒙福的，当我们来思想天召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等到50岁像我这样才明白你的天命。当你蒙圣灵呼召悔改信主的时候，你就开始朦朦胧胧的知道什么叫天命了，对不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UCF 的今年新生欢迎的仪式上呢，每个新生都说他到 UCF 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有的人说结婚，有人说生孩子，有人说拿了一个双博士。但是有一个女孩说，她说到 UCF 发现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找到人生的信仰。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不知道他现在找没找到，我还不知道。但是呢，神的确很祝福认识他的人。当你无论你多大多小，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知天命的人。知天命的人有一个好处，我先讲好处，再讲你怎么知天命哈。第一个就是双向的引导。每一个基督徒一读到保罗在这个旅行传道的时候，被圣灵特别带领，有一个双向的引导。大家都经常说了，你看他是想往南走，往西往北走都不行，结果保罗是被圣灵最后呢，透过马其顿的呼声把他带到哪里去了？马其顿是哪里啊？北希腊哈，咱们今天不用这个名字 Macedonia， 就是整个是北希腊，是由当时的这个罗马的一个省份了。所以他整个原来是在哪？小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以弗所、加拉太哈，这就是我来之前你们听的这一段，就是在犹太全地开始往地级发展，但是还是在亚细亚，还没有到欧洲，整个的福音的时候在亚洲。所以到那个时候，所以每个人一看这件事都特别感兴趣。哎，我如果今天要是圣灵这么引导我，往这边走不通，往那边走，哎，神就说，哎，这个我应该学教育，我应该学企业管理就行了嘛，对不对？上帝怎么样引导人，的确是很有意思。这件事是一个大事，你要看在这个引导中是阻止他们在亚洲的城市继续宣教，而是让他们整个渡过地中海到了古希腊北部，是当时罗马马其顿省的第一建城，这个大城就是帖撒罗尼迦，在菲利比之后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这是他的首府。这个的确是上帝的智慧，不是保罗的发现。在这个引导中你可以看到，就是按着我们前面不断的说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上帝要透过他的圣灵使使徒在耶路撒冷这个中心，然后向南北方向，按着耶稣的脚踪，在北国撒玛利亚，在南国犹太地，合成了旧约中整个以色列失败，南北国都背叛，借着使徒要收回腹地。耶稣是比较象征性的，也是真实的，但是呢，他的门徒是脚踏实地的，随着耶稣的灵把教会建在那里，这就是地命。所以这个天召中要实现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就是要到地极，对不对？到地极的话，在亚洲这块是不行的，神决定了要透过欧洲走。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没有那时候往东方走，保罗是主要的被召做外邦人的使徒的，虽然有东方的多马去了印度，但是主要的基督教的传递是的确是从东向西走的，这个途径到现在还是一样。你看保罗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如果知道他这次宣教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他第二次宣教开始的目的是什么，他不过是要去兼顾原来的教会，这是对的。他要再回到以弗所去看一下，去通安提阿这个宣教的大本营，到以弗所本来就该停了，结果上帝把他带到了希腊，整个欧洲当时文化思想的中心。后来的宣教士很多都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就看到一本书，比如讲到 Livingston 这个人，他本来要去中国宣教的，结果他成了非洲的开拓者。每个人说起非洲的宣教都不会忘记 Livingston。 William Curry 这个人整个影响了基督教现代的宣教，在现在的美国有一个学校的神学院的宣教中心就用 William Curry 来命名的。他要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结果上帝又给他 detour 去了哪里，去了印度，一生在那里宣教直到他死。的确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亚历山大当年从欧洲经过亚洲，就是走过地中海，他要试通打通这个东西结合的这个部分来完成他的帝国大业。但是亚历山大死在什么地方？死在马背上疟疾而死，他没有办法征服世界，代替他的是罗马帝国。但是有一个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从他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永无止境的在跨越不同的洲际，跨越不同的边界，是今天的人任何势力没有办法来阻挡的。我们今天作为他的门徒，在他的国度里实在是有福的，你可以经历到他的双向的引导，不一定有异象有异梦， 但是你真在他的话语里面，在实际的生活情形里头，在内在的生命体验里面，可以感受到上帝真实的引导你，引导你走义路。我给一个我个人的例证，我们前几年这个我们这个七年的安息年哈，在这个去不同地方旅行的时候，我们去了大概9个城市，10几间教会，3个神学院，然后我们自己也在寻求更新我们的呼召，在安息中说神将来要带领我们的人生下半场在哪里。我们想要知道，听了很多人他们自己的呼召的见证，然后也在求问神给我们内在的和外在的印证。我们深信呼召我们的主，如果原来怎么呼召我们、装备我们、带领我们在这里侍奉，将来也一同的会与我们同在。侍奉的方向、途径可能有调整，但是根本上一样的。首先是他的门徒，他的儿女。我们的侍奉方式区域不一样，就我自己，我跟师母都觉得我们的基本的方式是不变的，就是在神学教育和职堂牧养教会上有结合，这个一直没有变。从我们来到奥兰多，在神学院培训，跟我们教会的开始的几个弟兄姐妹一同发展这个教会，在第三千禧年施工，我们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是不清楚将来的地点在哪里，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已经发誓赌咒说我不会到美国其他地方牧会，不是我特别爱你们，是因为这的确就是上帝给我们内在的呼召，是更多的回国还是更多的在这里，我们还不那么清楚。是在哪个城市，如果回去哪个地区，我们越来越清楚，有一些的城市逐渐的被衰减，有一些越来越清楚。然而我个人认为，当今的基督徒，如果你要想明白当年的圣保罗、圣灵的引导、马其顿的呼声，明白他在这个地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如何引导你，你必须要理解他在耶稣基督里对你的圣召，不然对圣灵的引导完全是一瞎子摸象。你必须明白他在基督里对你的天召，所以你要来看保罗的天召，这个超然的召见。刚刚我画这个图是四面被环绕去了马其顿，但是保罗他的见证在马背上被击下来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是拿着大祭司的谕令，所谓的谕令，去逼迫教会，结果被教会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从天上大光之下打下马来，整个眼睛看不到，结果他也知道是什么事发生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他没有说：“哎，你是哪位？打我干嘛？”他竟然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保罗是知道认识上帝的，但是他不认识上帝的儿子。他在盲目中，在热心中，逼迫耶稣基督教会、上帝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超然的侍奉、超然的呼召，是很多人羡慕的。你如果看旧约中每一个，从使徒到先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被上帝的超然见过。摩西到了很晚很晚，他早早其实就被上帝认识。如果他40年的时候呢，被上帝呼召，他自己以为他就懵懵懂懂的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对不对？逃掉了，他应该是萌发了他是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但他真正被蒙召做先知是什么时候？80岁，又过了40年之后，在荆棘火焰中看见上帝的异象，但是荆棘火焰没有烧毁。同样的，以利亚这位先知在逃避假先知耶西比追杀的时候，在烽火中、在地震中，上帝都不在里面，是上帝的行的风、行的火、行的地震，但是先知竟然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我们侍奉是一位超然的主。保罗的蒙召特别的令人羡慕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成为基督徒和他开始传福音做使徒是同时发生的。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举个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这是太少了哈。但是有一件事，每一个人蒙召都要成为门徒的，你都要传福音的，你不一定是使徒，不一定是牧师，但是有一件事实际跟保罗是一样的，当你蒙召的时候，认识主的时候，你的方向就改变了，你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保罗在他 《使徒行传》，路加竟然花了三次讲保罗蒙召的见证。第九章是一个白描，第二十二章保罗自己讲，到二十六章更清楚的讲最多了。他说：“主啊，你是谁？”就是他被击下来，然后主说：“我就是你所披的耶稣。”他说：“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我要将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你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看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然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保罗的蒙召和他的使命，180度的旋转。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作为整体还是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忘记，你从上帝领受同样本质的呼召。你还记得我们教会的信仰，我们教会的使命和价值吗？透过建立一个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见证，这个可见的教会，为了彰显上帝和他不可见的国度荣耀。这是你经常想的事吗？不一定。你是否被上帝的国度吸引，被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更新？如果你已经进入这个属灵的时机，你必然有一种超然的经历。不一定像保罗这样大光之下，但是你真知道你侍奉的是谁，在万事中间他是主。总之，你在今天没有办法否认你的主对你的天召。只要是你是基督徒，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主面前，你就必须，你应该，并且应该知道你的天召。阿们，真是这样哈！你不必活到50岁，你就应该知道你的天召。彼得如此描写我们的天召，他怎么说的？他说到两个方面，我们的身份和使命。他说在彼得前书2:5，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是活石 （living stone）， 被建造成灵宫，上帝的祭，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纳的灵祭。”到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身份是所有前面讲的各种各样的，但最后有一个目的，是招我们宣扬上帝救恩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多年的基督徒，还是下周你要受洗的这个，好像是三大两小，是不是啊？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姐妹，你们在归主的时候都蒙同样的天召，负有这个福音的使命。上帝今天依然要从他的天召中，也就是我们儿女的身份里面认定之后，劝人悔改的这个托付，这个使命就是让人什么归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悔改，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永恒的使命。我们跟使徒是不是在共建大业？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好像基督徒在忙自己的事情，不是在忙神托付的事情。我们教会是很强调有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在每一个领域中做见证的，但有的时候让我感觉做着做着一种就忘记了最重要的根本性的，在耶稣基督没有回来之前，这个福音使命是 primary。 我们在一个城市安利牧师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实话，也是一个笑话。我说美国和中国现在都在大选，当时两边还不知道结局呢。我说你今天的你们教会的案例，这个牧师案例，这个执事，他比那两个都重要。原因，这是永恒的一个呼召，是不会改变的。其他的国度在4年以后奥巴马会离去的，5年10年以后我们的新任主席叫什么来着，在中国的习近平也会过去的，但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我们有一个天上最后要到地上完全永久的基业，阿们。 所以这要明白的，要我们显现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大业上，因为领受了这个垂直方向的改变，天上的呼召，在水平方面会产生一个逆转，会产生一个永恒的果效。就是说，如果明白天召，你一定会在地上实现他的地命。什么是地命？简单的说，就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把天命、福音使命实现在地上，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彰显他的国度。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思想永恒的使命。这个使命，来到教会很多年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们在培训的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东西很重要的没有讲。什么是很重要的？请往下面看一眼。在古老的尼西尼亚信经中，他任信中表达出教会的四大属性：独一、神圣、大公和使徒教会。在座的人，如果我没说之前，我们的执事们知道不知道？我认为我们的长老知道，因为他们神学院毕业。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就该打屁股。他们肯定知道。执事们知道不知道？老老实实说，如果你知道，你就先举一下手。就是在我说这个四大属性之前，哎呦，还是有两个人知道哈，不错，我可以稍微少点责罚自己哈。一个是在神学院修课哈，当然应该知道；还一个呢是预备做长老，哈，不错，有希望了，教会有希望了，是吧？这四个方面，我想借着保罗在传福音的方面来认识，有不同的体现。其实他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体现，但是我们就借着这四个教会他走过的地方来看。第一个使命的特征或者结果是蒙爱之城的多元的教会中竟然有个独特的或者合一的属性，这是哪个教会？腓立比教会。你看哈，在腓立比教会的话，他来到腓立比之马其顿的一个城，这是第16章的12节，我不念全部，但你打开16章的12节到34节，我只念一些中间的地方。他来到腓立比以后呢，在安息日开始出城，在向人传福音。在保罗的这个传福音中结了三个果子。第一个是一个 dealer 卖布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应该是说批发商哈，卖子布的这个吕迪亚，他素来敬拜神，最后神就借着保罗的道开导他，最后他人和一家都信了主。接下来呢，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去。你知道祷告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是拜各种神的都有的，因为这是在希腊，不是在犹太啊，所以各种各样神祇都有。结果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然后这一家人都靠这个使女能够用法术赚了很多的钱。结果他跟着保罗，保罗一讲福音，他就说这是上帝的使者，至高的仆人，传上帝救人的道，不断的喊。保罗非常的烦这样的这个跳大神的，最后就知道是他里面被鬼附，就指着他说里面的鬼出来。这个鬼赶跑以后呢，这个使女仆人就信主了。但是因的这个保罗怎么惹祸了？因为你把主人赚钱摇钱树给搞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就去开始挑动全城的人，说保罗出问题了，结果就被抓起来了。所以狱卒，你看到24节，就是第三个人信主的经历，是一个狱卒。他当时是在地震的时候，整个门打开，狱卒突然醒过来，一发现门大开，以为保罗不在里头，那想马上要杀头的。在罗马的法律里头，狱卒如果没有看好你的兵丁，没有看好你的仆人，你是要完蛋的。结果一看保罗和希拉还在那唱诗，然后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所以他就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样的人？地震完了以后他们还坐里头不走，本来这时候该逃的，对不对？整个这件事情对这个狱卒是一个大的逆转。然后狱卒就说你们信的是谁？然后一家人就信主了。所以这三个人我要讲的要点是什么？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人，非常多元的，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军人，一个是什么使女，就是说很低的，竟然在腓立比生存下来了，在社会、宗教、经济、政治、地域全然不同的人中间，开始了马其顿的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我真觉得这种差异怎么来维系？我讲几个在国内侍奉的例证。你到教会里，就是发现可以看到不同的人。通常情形下呢，你是不会这些人放在一个屋檐下的，就是说。老板和雇员在一个教会，一个大的公司里面，然后老板是基督徒，结果他们雇员每次上班之前先提前半个小时一同来祷告，如果自愿的， 你就来祷告。然后在知识分子比较多的一个教会，却有流浪汉在他们中间。然后呢，大家聚会结束的时候，把他们的废品、喝的饮料的瓶子收集起来，就各个小组，他说星期天都会带到教会给谁啊？给这流浪汉，帮助他卖。有这样的教会，是在中国。然后呢，我也去了一个很大型的教会，是上万人的教会。他的教会太大，所以为有些特殊的人，比如说公务员，他们是尼格底姆式的人，不太容易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公布他们的信仰的，为他们有一个团契。然后呢，我在一个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愿意去牧道班看看哪些人跑到这个教会来混的。然后呢，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介绍的是有愤青的，有退休的，有保皇派，有反党的，什么都有。然后但是最后呢，在争论中都会有上帝的恩典。有一次特殊的一个敬拜，然后我讲完道以后呢，就跟下面两个人交换名片，我给他我的名片，结果有一个人就说，哎，牧师对不起啊，别吓着你。我说有什么什么吓到我的，一拿一看是有点吃惊，什么大学的党委书记啊，什么院长的助理啊，就是说这些是决然不应该在一起的，无论按他的政治观点，按他宗教信仰，按他们的财富才能，是不是不应该在一起的。我们习惯在北美了，好像都是这种专业人士为主的，但你如果到了一个主体的文化中的教会中去，你就发现那个教会非常的有色彩，就是这些人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按照常理靠什么他们能够聚在一起，什么让他们有一个实质的共同体生活。就是这里不断的提到一个真理，就是一家人的真理。你看十五节说，他们一家人受洗，商人，然后当信主，你和一家都必得救。不断的说这个家，他自己和他家人，最后这里在想什么？教会是上帝的家，有各样的恩赐，有不同的背景，但是呢，有一个同样的本质。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就突然就不断的讲说，你们要爱心相通的宽容，彼此用什么和平联络，要竭力维系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他讲了很多的合一的基础，那个一对不对？有七个，还记得吗？身体一个，圣灵一个，蒙召的一个盼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众人之父。但是他接下来说，个人都蒙恩是按着耶稣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上帝的家是教会，不是虚的，是很真实的一些人活在一起。所以用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描写这个教会的突出的特异，就是他们在福音施工上协同作战。福音是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四节，他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他一想到腓立比教会，就是他跨越亚洲到欧洲的第一间教会的时候，他说每逢你为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的欢喜喜乐。所以腓立比是一个他在监狱中想到腓立比他就高兴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从头一日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们在苦难中，在缺乏中，用金钱支持保罗的释放。这是腓立比的教会，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福音的施工上。虽然我有两个月不在我们的福音教会，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从一个角度上我们是伙伴，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同心合一，像刚刚那个小涛说的，在兴旺福音，领人归主，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让福音使人成长。教会的合一除了这个家之外，它也是属灵的，是一个普世教会的合一，一起跟着真教会，都是透过圣灵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教会之手的。所以在你们支持我们安息年的侍奉中，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但是我可以说，我有侍奉好几间教会，有在五间教会讲道，甚至有一间教会我待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还有在三个神学院上两个半星期的课，但中间也是很有安息的，有一个星期去玩的，打了两天的球。我非常喜乐的一件事就是我在两个地方能够找到球友，一个是在成都，一个是在兰州，找到我一个亲戚打球的，他说他原来是篮球运动员，我说哎呀，那我肯定能打赢他。结果你知道搞运动的人哈，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你就发现我们真的被他随便乱捏哈。那有一个共同的见证是我给大家细讲的，就是说在案例一个新的牧师考核之后呢， 我们就说一个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跟他的牧师，所有的案例的这些牧师跟这个被案例的牧师一起握手做相交礼，就是团契礼，代表的，我说这是代表的普世的教会跟你们教会的联合。然后我说完这个的时候跟你们教会连接，我不知道那句话有什么用，但之后在家庭教会呢有一个好的传统，他们晚上聚会的时候都会分享今天主日正道以后每个人的对哪一个地方的感受。其中一个这个预备长老的太太就说，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个姓陈的牧师说了，说当他握手，每所有的人一起握手的时候，代表的普世教会跟这个教会的合一，一同兴旺福音。真的，腓立比教会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这个地球上，教会的合一也有组织上的合一。耶稣基督在十七章或者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腓立比书还有以弗所书，并没有把属灵的合一和组织的合一分开，他呼召我们要在全方位来寻求合一，彼此同心，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的荣耀上帝。耶稣基督在十七章说什么？教会要在他里面跟父合一，别人就认出他是他的门徒。因为从一个本质上说，这个合一的教会，独一的教会，这个是不能分的。也就是说，耶稣开了很多的连锁店，但是是不分的，是一家，有不同的，但是呢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都是由使徒然后接下来设立长老和执事来治理的，他都按他的话语要依从他的教导，使徒的教训。甚至当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他来安排教会的长老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来解决这种纷争，而不是简单有问题以后什么就逃到其他的教会。这是现在教会的一个 disaster， 商户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逃了。那我们做牧师也清淡，哎呀，这个害群之马终于走了，是这样的吗？真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神恩待他的教会的第二件事情，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这个蒙爱之城是分别出来有神圣性的教会，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表现。你看，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很有意思，从十七章的一节一直到第九节，这里中间提到几件事，我来说一下就好了，请你翻到这些经文哈。我讲的是，请你翻到经文，是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是我刚刚说马其顿的首府了。他一进去的时候呢，你看一连三个安息日，按着圣经辩论，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圣子的受死复活升天，接下来让他们信耶稣是基督，最后甚至讲到耶稣这个看会堂的人最后竟敢违背当时最大的皇帝凯撒，说有另一个皇帝比他更大，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圣主。我在说什么？这有一个神圣性，安息日为圣，圣经为圣，圣子复活为圣，顺服这个圣洁的君王，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中从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中分离出来。耶稣基督也说，我用我的真道我自己分别出来，也为你们分裂。教会是把他宝血所洗净的，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你看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信的时候，你看讲到他们原来和今天的改变，就反映出这个神圣性。他在第一章的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怎样进到你们他们那里去，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注意离弃偶像，是败坏，归向上帝，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圣洁的主。然后接下来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各样，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守在自己的身体。看到了吗？圣洁分别出来的话，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相配。教会是神圣的，我们是上帝的圣徒，他的圣者。保罗经常对教会怎么说？是众圣徒，对不对？所以我对你们说众圣徒，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哎呀，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在天主教被封为圣。天主教是封圣的，对不对？最近去世的什么什么人然后会被封为圣，但是保罗没有说你必须要非常伟大才能够封圣。首先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为圣，你被他救赎以后你就有那个圣洁的地位，他买赎了我们，使他做人，跟他联合做他的仆人使女。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借着圣灵跟他基督圣子联合的， 就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成为圣洁。同时每一个基督徒，你也会遭遇到逼迫，这是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的。甚至更往前说，上帝的恩典的福音和恩惠的律法保守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怎么成为圣洁。我要讲一件事情，我可能讲不完了哈，讲不完下次讲。我知道我们下一周要举行圣礼，这些人就是被，不光是被圣道分别出来，也被圣礼分别出来归于上帝的。上帝先做见人见证，然后你们再做见证。我也盼望你们中间的其他的人，还没有归信受洗归主的耶稣基督的人，也有这样的心智，明白圣召在你身上的作用。但是我要讲的是另一件事，是教会的圣祭。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到了成都才知道，我们当时去服侍的教会，三个教会合适合在一起，跟我们的 Youth， 我们的短宣队，包括 Craig 牧师，但中间有一个同工，他并不是教会的领袖，但是被安排做后勤的。结果由于你知道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奇妙，是在那个沈真告诉我们，在那里不远，大概有20公里处的地方呢，就在四川省有骚乱，所以政府非常紧张。那我们在那里办一个营会，他们也很紧张，所以那个整个那个星期呢，是有警察陪伴着我们的 Youth 通过的。我们的 Youth 也不太知道，觉得哎呀不错，有警察做保安哈，但是大人都捏一把汗。也因着这样的员工，这个童工就特别紧张，他紧张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晚上崩溃了。你知道崩溃会怎么样？看到谁都不顺眼。然后正好呢，他们那些孩子不听话，结果他就突然大发火，把每一个人都训一顿。然后呢，我们的牧师呢可能有点智慧，说呀这是他们的内部的事，但我觉得也不是很有智慧，因为他是美国人，搞不清楚这事怎么回事。我们安排中间可能也没有交代这个弟兄他的权限职分，所以呢他等于越权了，干扰了当天晚上整个的活动。然后呢我们的 Youth 就分开了，到这边来，玉宁还在那边。结果这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呢？叫每一个学生跟他赔礼道歉，然后到他面前鞠躬。这是一个教会的同工，这什么时代了哈？这当然，这个人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管理人员，就其他的一个私营学校的管理人员。然后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包括他的其他的姐妹同工都哭了，非常的难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回去就报告他们的长老，他们长老非常的难过，他们的牧师，他说：“哎呀，我应该，因为他们当时是整号教会。”不是退休会，整个有一个神学培训在七月份，所以主要的同工都去神学院进修了，去圣化了，然后派了一个呢，就是说不是很称职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牧师就非常的感到他自己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他自己有一个惩戒，他说我三个月不来服侍圣餐，不能说三个月不讲道，他三个月他不服侍圣餐，请另一位牧师，他们教会有两个牧师。然后呢，同时这个弟兄也被停圣餐三个月。然后我去的时候专门找到办公室，给对着我和师母来说他当时的几个为什么的错，然后我们都原谅他的过犯，然后请神赦免。然后他第二个星期还要在全会众面前，因为他这个事情影响了不止他们那个教会，影响了当时另外两个教会还有我们教会。因为我这回来我才知道，星期三跟我们祷告会讲的时候，罗玉和那个 Hannah 就说哎呀我们的孩子回来都很紧张，但是没人，我也不知道。你看我们教会特别好，大事儿都不让牧师知道，小事儿全都让牧师知道了。所以呢，就是我们才知道，那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 proper 的，就是不合宜的事情在教会中发生。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在中国年轻的教会中间，这个教会只有6年的历史，他知道怎么按着圣戒来治理教会，来使一个人恢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圣的教会。我们看完神圣和合一性，我们来看再下来的第17章16到31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在雅典的讲道。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保罗多次的提到各处的人，万民万族各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最后说连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这个见证，这个福音都是给什么？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英文就是 all， 注意到了吗？ 所以我这里说，这是讲的教会的什么大公信。大公信词很简单，就是普世。旧约中这个教会跟国家以色列国连在一起的，新约中整个是教会被分散在列邦列国中间，实现了亚伯拉罕。我们一开始今年讲到十二章，说他的子孙后代要因着一个子孙什么，要使万国门福，因着这个家庭是世上的万家门福，进入上帝的国度，在这个时候就实现了。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成为大公教会的一部分，地上的万民都要门福。华人教会的使命，第一个就是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我们是中国人，跟保罗一样，先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中国人如同当年的雅典人一样，是上帝一本造出万族之一，迫切需要问，需要福音。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我的感受就是缺乏恩典，没有赦免。所以坦白从宽是假的，坦白更严，所以每一个人敢讲实话。从领袖，你看看我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我不用讲了哈，讲几件事，没有时间到了不讲了，真的。但是教会也被呼召向万族传福音，我们生活在美国，要向这个国家的人民传福音，为这个国家带道。你看这个国家基督教经过基督教洗礼的政治竞选，我到美国的二十多年期间里，你们有更长的时间，你发现当人们力图减少福音和教会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之后，就变得越来越糟。每次的竞选原来不是这样相互彼此攻击的，说话是要实据的。六十年代很多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新教组成的国家，影响比较大的，所以当天主教的门徒肯尼迪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哎呀不可思议。但是今天是什么样光景？两个全是假基督徒，对不对？一个是异教徒，一个是假基督徒。你去问那个我们 Northland 的那个牧师，是他的牧师，他告诉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他向上帝走近一步，是他说的。所以都是外邦人在这个国家最高的地位上服侍治理，一个不让大公教会去影响的一个国家是要走向没落的。我们青少年在这方面做的比我们其他的人做的更好，他们不仅到中国传福音，去过菲律宾，去过泰国，中美洲，南美洲，去传扬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宰，普世教会是他的身体。看了大教会的这三大独一，还有什么圣洁，还有什么，好，下个星期考试的哈，接下来最后一个是使徒性。这是哥林多教会，我们有的时间讲，明年一年要讲哥林多教会，是按照他来看我们做门徒的楷模。你看耶稣去了哥林多有两个重点，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啊，不是耶稣的使徒去了哥林多，在这个里边你要知道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有许多百姓，还一个是使徒教训。这个城市太重要了，也许很多的解经家说的是对的，就是说保罗的宣言中都是城市，原来的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首府，帖撒罗尼迦是北希腊的马其顿省的首府，雅典是整个希腊的首府，格林多是他南边的亚该亚，就是阿卡迪亚这个首府，商业大臣，是当时不小于这个雅典的。在圣灵带领下，显然使徒的策略就是要赢得这个世界，要赢得城市，要在他有文化、经济、政治、教育、商业、媒体有影响力的地方，要产生他的教会。圣经中就是有两个之间很紧张的，就是上帝之城和什么罪恶之城，我们都讲过这个。我最近看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应该不会耽误你们的时间哈。在九月份的这个外交杂志上，是由这个 Mancaster 公司他们跟这个杂志一块研究，研究了全球2600个重要的城市，说如果没有灾难性的变故，在2025年的时候，75家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你猜是什么样？中国入围的有30个名，台北已经变成第50名，而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进入前八名。我说这是如果没有灾难性的变故，就是没有大的战争、饥荒。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华人的基督徒，不是中国，是上帝的国。城里有许多的百姓，你如果进入中国，你看每一个地铁充满了黑压压的人， 有多少人是认识上帝的人？第二个方面我分享的是使徒的教训。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他一住就住了一年半，其他地方就是说被赶得跑的，对不对？在哥林多站了很久，将上帝的道教训他们，这个要点就是使徒的教训。哥林多前书就不断地说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的，保罗不断地强调他是使徒的身份，说在别人如果不认，你们哥林多教会一定要认我是你们的使徒，虽然是最后一个，教会是使徒传承的，每一位教会的长老牧师都要回到使徒的传承。新约圣经没有讲按照天主教这样的讲法，而是说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的按手而已。所以灵恩派的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今天还有使徒，我就要问他是跟保罗有什么区别。如果你跟保罗有区别，那就可以随便你这么叫，因为每个人都是广义来说是使徒，你们都是，对不对？有使徒的功能。但是你说你跟保罗一样，那你就再写一本圣经，再加一段根基。你看到这里的使徒的根基画在这上面，但是他的的确确告诉我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明年的主题就是叫尘世中的圣徒，就是这个粉尘的尘哈，世界的世，不是尘世哈，是尘世，是尘世中的圣徒，建造门徒，活出福音哈。我们可以修炼这个东西，但是主要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我需要你们来一同祷告，不光是讲台，我们的小组，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祷告会，都要跟这个建立门徒、活出福音、这个尘世中的圣徒有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看这个结束的时候，请大家看后面，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昨天特别自豪，把这个 PowerPoint 做得特别好，就是让你们来读这一段的。艾康尼，我很喜欢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神学院的老师，然后是教会论写的最好的，他描写教会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从属天地的对比中看教会，你发现教会在历史中的征战性和得胜性，如果在地狱中的地方你看到了一个地方性和普世性，如果你从圣灵的工作看教会，你发现教会是有组织性和有机性，恰好了描写了圣灵的次序和圣灵的火热。但是他也说如果你要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教会的时候，从使徒执行福音使命的时候，集中思想由这个使命带出来的是什么？四个教会的属性，我们一块来念好吗？请。从福音的视角检视教会，有助于我们把教会的面面观整合在一起。教会是使徒性的，因为它建立在使徒传讲的福音，并招去继续完成使徒领受的使命。教会是神圣性的，就意味着他的生命和真理展示出教会属于基督，基督徒的言行举止要有别于世人，导致他们要么羡慕，要么好奇，甚至会威胁我们。教会是独一的，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新造的群体，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生命紧密连接。教会是大公性的，就在于它属天的命脉。教会是从天降下的殖民地，它不能按照这个堕落世界的价值来分割，因为从本质上他是耶稣基督里的新人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了我们，保守了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你里面分别为圣，成为你大公教会、使徒性教会、普世教会、圣洁教会的一员。你保守这个教会，勇敢在这个末世做你的器皿、荣耀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